嗨，我是欧马克，欢迎回到马克说书。最近呢，我看了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蛮有趣的，是作者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体验。我先不要讲这本书的书名好了，因为书名一讲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人会直觉式的反感。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时代哦，就是如果呢再提梦想，再提努力，就会有很多人反弹，就觉得说靠，又在贩卖焦虑，贩卖成功焦虑。我自己是对这种反感很反感啦，就是我反感你的反感。前一阵子呢，在社群上面贴了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一个人他往 Easy Life 前进。Easy Life 呢就是轻松的生活，而这个轻松的生活呢，在这个图的右上角，而目前这个人呢，在图的左下角。现在呢，他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开始往上爬坡，那这一条路呢就是 Hard Decision。要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走困难的路。另外一条路呢是往下滑，因为溜滑梯往下滑一定比较快嘛，而且又轻松，所以这条路呢就是 easy decision。 那如果你想要达到最终那个 easy life 的目标，可想而知你没有办法一直走 easy decision， 你一直做轻松简单的决定，你就会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然后你就会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远。所以那张图画的方式啊，就是在左下角的人呢，现在有两条路，一条路往上爬，就是 hard decisions， 做出一些很困难的决定啊，可能呢不太舒服，可是他的未来就会变成是一个 easy life， 他可以过得更加的轻松一些。而从一开始呢，就什么事情都做 easy decisions 的人，球来就打，用直觉去决定啊，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那你人生的路呢，其实就是一直在走下坡，因为你一直在溜滑梯嘛，走下坡，走下坡。如果到了某一天，你突然醒来，发现哦，其实我想要过的是右上方的那种轻松的生活啊，那么你就必须要铤而走险，走非常非常超级超越常人困难的路，而很有可能你的人生就毁掉了，或是你就卡在那个洞穴当中出不来。然后我在我的社群 po 了这张图之后，我就在下面看到一则留言，他就说。成功贩卖焦虑，哇！我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倒吸一口气，跟眼睛睁大。我想说，啊，这样是在贩卖焦虑吗？就是希望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先想一想，不要一直去做轻松的选择，这样是在贩卖焦虑。那些你打开电视就能看到的电视新闻、新闻台，那才叫贩卖焦虑。什么板条有毒？什么幼稚园老师会打小孩，什么有婴儿被保姆虐死了，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但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小几率的事件。可是新闻呢，知道只要把这个爆出来后，大家就会担心，大家就会害怕，这才叫做真正的贩卖焦虑，他们也才真正是以贩卖焦虑为业跟赚钱的人。提醒你在人生当中不要一直走简单的路，譬如坐下来打开电视看电视新闻，这就是一个麻痹你心智的简单的路，提醒你不要这样做，这叫做贩卖焦虑。 Anyway， 我发现现在社会上面有一群人啊，尤其在 Thread 上面超级多，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就是这么觉得，你不要跟我谈成功学，不要跟我谈努力，只要你开了这个头，你就是在贩卖，好像人生就是要成功，人生就是要有梦想的那种成功人生样板的焦虑。我不要 ，I don't take it。你的成功不是我的成功，我没有想要走那条路。OK， fine。我也从来没有告诉你说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我只是想要提醒你，如果你想要过一个你自己认为成功的生活，你需要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而不是成天。开电视，开 Netflix， 看剧，追剧，打手游，打电动，看新闻，让这些东西麻痹掉你的心智。我在这本书上面啊，看到有趣的故事是，作者说他在30岁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有一天他可以拥有一台吉普车。所以啊，他不断在那个卖吉普车的官网上面去组合这辆车的各种配件，因为一台车嘛，他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配件可以选购啊。他每次看到一种，他就惊叹一次，他就开始幻想未来说，哦，对，我的车哦，旁边需要一组潜水管，因为哦，我以后会开着我的吉普车跋山涉水，然后呢，这个潜水管呢，就可以让我这个跋山涉水的时候更加的没问题。 然后呢，我也需要连接在这个引擎盖上面的铲子，还有呢，长途越野探险啊，后车厢要有那个备用汽油罐，再来啊，还有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可以增加我60公分高的视野啊。这个梯子增加视野干嘛呢？因为我打算要待在车顶上面哦。我啊，还事先跟很多很多其他吉普车车主交流，然后约定好，未来，当我有一台吉普车之后，我们如果在路上擦肩而过，我们就要用约定好的吉普车车主的手势跟彼此打招呼问好，怎么样？酷吧？作者妻子啊，听他谈了10年的吉普车，现在他们真的要买车了。他们坐下来讨论要买什么车，妻子突然出乎意料地对他说：“
我觉得你不会喜欢吉普车。”
作者倒抽一口气，眼睛睁大，什么？什么意思？这个婚姻危机啊，一触即发。可是作者说，他马上平息下来，想说：“等一下，我从婚姻諮商当中学到了一些技能。”我呢，应该要好好先询问一下对方，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先好好的聆听跟倾听啊，听完了以后再说，深呼吸啊，深呼吸。这个作者的妻子就说：“你不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啊，你很讨厌脏污，而且啊，你只能勉强接受露营。你接受露营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露营，你才勉强接受跟着我一起去露营的。”你真的很讨厌那些脏脏的水，你连踩到厨房地板，那个冰块不小心掉下融化掉那个冰块把袜子沾湿，你都会大发脾气，你忘记了吗？作者一听以后马上反驳说：“袜子湿了真的很难过啊，那个很像把脚整天泡在水里面，不开心不开心。可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吉普车迷，如果不开吉普车的话，那我现在要拿这些吉普车的保险杆贴纸怎么办？”有作者呢，在还没有买吉普车的时候，他就每天都在看吉普车，他搜集很多跟吉普车相关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你说我不爱吉普车吗？我不爱吗？我不爱，我会这样搜集10年吗？那现在你说我不爱，我要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他的妻子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比较适合开小型跑车。”作者他根本不知道小型跑车是什么。然后一个礼拜过后，他们去试乘福斯 GT1 的掀背车，就是小型跑车。10分钟之后，他就爱上了。1个月后，他就试着用东京甩尾的方式停车。现在呢，他觉得这台小型的跑车驾驶起来实在是太好了，太有趣了。我看到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太好了，太有趣了。因为作者举这个例子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很多对未来的愿景，常常只是一种幻想，而且是一种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幻想。可是我们实际上现实中的我们可能根本就不适合那件事，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了解自己。所以啊，作者讲的这一段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像吸引力法则或是秘密说的说，幻想着我要什么，我未来的 easy life 是什么样子，要什么大房子，什么面海几平，然后我要很努力的想，然后 visualize，要显化它，想得很清楚。很有可能我们对于未来那些美好的幻想都是不知从何而来的。我们在努力的去显化的过程当中，也许像刚刚作者这个例子，他可能真的就买一台吉普车，买来以后怎么样，他发现他根本就不喜欢开吉普车，因为他不喜欢跋山涉水，他不喜欢脏，他也不喜欢露营，他买那些什么配件潜水管，什么那些铲子，什么那些可以让他的视野变高，让他在车顶上面看得更远的小梯子，他根本就不会用到。现在只要我们想一想，有什么东西我们曾经非常非常想要，当我们买来之后却把它束之高阁，动也不动，用也不用的呢？我相信你一定也有过这种例子吧。那些幻想最美好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在幻想它的时候，而且是我们为了它努力去追逐的时候。也就是说，幻想提供了我们一个努力往前的，我们看到自己愿意往前冲的自己，是那个自己让我们觉得开心。而当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哦，好像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所以作者希望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 是用看后照镜的方式，回头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精彩的事迹，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作者自己写下的内容就有哦，他的婚礼当天他很开心，他两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很开心，还有一些呢是他去旅行的时候，像是他去圣托里尼的旅行，他去哥斯达黎加的旅行，还有啊，他还完就学贷款的时候，他看他自己人生的后照镜，发现这些事件让他非常的快乐。把这个重大的显著时刻写完之后呢，就会有一些不寻常的时刻一个一个的冒出来，譬如说像跟朋友在一个岛上吃完了很大很大美味的龙虾，或者是在慢跑完拉筋的时候，邻居的狗跑来跟我撒娇，以及呢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作家在他写书的时候传给他一句鼓励的话。这些最佳时刻不见得是单一事件，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经常发生的。那对我自己来说好了，像是呢当我做了一集非常好听的现场广播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快乐哦。还有当我听到我老婆卡蒂亚她洗完澡，然后呢可能在擦乳液啊，在保养的时候，然后一边擦一边哼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时候她的快乐会感染到我，我也跟着快乐起来。所以作者建议我们要列目标，可是我们不是要列我们想要得到什么，而是往回看看我们曾经有过什么，然后把这个目标清单给列下来。不是想着说哦，我要一个市中心蛋黄区的大房子，我要一个年薪多少多少的好工作啊，我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子的伴侣啊，我要得到怎样怎样。不是在想那些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想自己的人生当中所发生过你真的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的事情。作者认为啊，现在的心理学都被悲伤占据了，研究者都在谈创伤，谈各式各样的难过，很少人在研究快乐。心理咨商也是一样啊，咨商师邀请我们深入分享自己内心的恐惧，还有童年不开心的事情，咨商的时间都在谈论跟细数过去种种可怕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谈一些生命中的最佳时刻呢？或是粗暴一点的翻译方式，为什么不谈生命中的高光呢？那些 highlight moment， 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很好，学会感恩，并且保持正念。我们呢可以利用下面这些问题来把自己的清单越列越多，像是当我做了什么，时间就会加快或是变慢。会加快的原因呢，是因为哇，这个时光流逝了，我怎么做一下就觉得啊，时间过了这么久啊，因为我沉浸在其中，进入到心流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体感时间变快或是变慢，都很有可能是我们很喜欢这件事情。也可以问问说，我做过最棒的工作是什么？我之所以喜欢它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更简单的，问问自己，当我看见什么，我会露出笑容。或者是，假设今天我有一小段的时间，或者一小时的空档，我会用来做什么呢？以及这一题，活到现在，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三个成就是什么？用这些问题呢，来帮助自己完整自己的目标清单。而这个目标清单是回顾式的目标清单，不是一般我们在想的啊、哦，我想要变成怎样的人，我想要做到那个样子，我想要显化，我要拿这个清单跟月老请愿。一开始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人脑被设计成去注意负面跟悲伤的事情。譬如说，当我邀请你拿着后照镜看自己，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很多人或是大部分人都会在讲说啊，童年过得不开心啊，被爸妈打，被遗弃，过去谁谁谁对我不好，他分手啊，什么时期我被霸凌，我被辞退，我被当空气人，可能都会想到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我们接受到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说，不要骄傲哦，你不要自夸哦。另外呢，也有很多成功书啊，会直接告诉你说，你不要看过去，不要看，不要管，未来才重要，你要往前看。可是呢，借由后照镜，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人会让我们开心喜悦？我们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为自己带来喜悦的人事物上面，然后远离对自己有害跟没有帮助的人事物。其实人生要过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啊！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多做，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少做，给自己好能量的人多跟他相处，给自己毒害能量的人远离他。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今天这一集，欧马克，你明明一开始告诉我不要做一些轻松的决定，要做一些困难的决定，怎么现在讲到这边又开始说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多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做，这就是人生的真谛了呢？这两种说法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啊？没错，这边必须要好好的提醒一下，如果啊你把人生的快乐就等于轻轻松松过日子的话，那的确你会觉得有点困惑。你告诉我不要做轻松的决定，又告诉我要做快乐的事情，可是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同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谈谈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什么是真正的享乐。这个呢，在养成好习惯当中啊，有一整个月在谈享乐这件事情，其中呢就有提到很多你所经历的快乐，它不是真的快乐，你以为的快乐，它其实是逃避的伪装，就是逃避你现实生活的压力啦。所以我觉得打手游很快乐，逃避你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啊、工作啊，所以你觉得看剧、看动漫、看漫画很快乐。因为这种类型的快乐，他们没有办法累积，他们的存在，他们会让我们快乐，只是因为他们转移了我们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压力跟不开心，他们不是真正的快乐。你只要想，让你每天什么都不做，打电动从早打到晚，你会开心吗？看剧从早看到晚，你会快乐吗？如果你会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真的开心的事情，你真的应该去追寻的事情，你可能就适合当电竞选手，或是进到游戏产业，或者当剧评啊，分享你所看到的东西给大家，也许那真的就是让你快乐开心的事情。可是对于一般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为什么看剧，我们为什么打电动，都是因为生活需要一个逃避的出口，而这些声光效果可以很快的让我们觉得啊，好像有放松。所以当下次当又有两个决定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一个是去解决你该做的事情，做正事，甚至只是做家事，而另外一个呢是看电视，那么你要知道 easy decisions 会让你在未来卡住，因为没做的家事它会越来越多，可是借由逃避而得到那个快乐，它不会越来越快乐，反而它会有罪恶感，让你越来越不开心。这些逃避的决定最终会变成一种压力。如果你想要知道更清楚，或是关于多巴胺跷跷板是怎么样运作的，也欢迎你可以去听听养成好习惯。我把养成好习惯的连结呢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我们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在谈什么样是真正的玩乐，怎么样的玩乐是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富足、身心健康的，而不是一种逃避式的、放纵式的。你要说买东西快不快乐，吃东西快不快乐，跟朋友同事聊八卦快不快乐，但是这一些快乐跟真正对你生命有帮助的那一种真实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把梦想变实现的起点思维》，英文的书名更加直接，叫做 All it takes is a goal， 就是目标，所有的一切就是目标。作者认为呢，人生啊有三种模式，有舒适区，有潜能区，有混乱区。舒适区呢，就是什么都不做，或是呢去做一些不用动脑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看剧啊，打手游啊，跟朋友 hang out 啊，聊天啊， shopping 啊，吃东西啊，这些东西不太需要花脑子，非常舒适。但只要我们一直待在舒适区，我们就不会成长，能力不会成长，就算遇到了好机会，我们也配不上那个机会。所以作者建议我们要往外扩张一点点，在潜能区里面发挥自己的潜能，但也要小心不要变得什么都想要，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有雄心壮志想要改变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那样就会进入到了混乱区，什么事情都想要，什么事都顾不好，会把自己搞得超级超级累的。所以作者建议我们要怎么样从舒适区进入潜能区呢？我们呢，先选择一个想要玩的游戏。他说人生的愿望啊，不脱就是这五种了：事业、财务、关系、健康跟乐趣。请先接受你现在所处的人生状态，玩一个你可以掌握得了的游戏数量。 譬如说，你现在呢，就是上有爸妈需要照顾，可能你还要跑医院，然后呢，下有儿女啊，嗷嗷待哺，可能才刚出生，或者呢，是需要你很多时间去照料他，那你的人生剩下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第一步，请你先好好的认知到，哦，我就是一个目前现在时间很少的人，你就不要想着说，哦，我要改善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财务、我的健康、我乐趣，我全部都要改变，不可能的。你先找其中的一项事情，然后专心的处理它就好。第一步就是先诚实面对自己，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啦，书上面或是呢这个导师告诉你说，哎，一个一个慢慢来。可是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现在有很多面向需要改变，那为什么不一起来呢？一起来不是比较快吗？我可以多线进攻啊，可以多线进行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从舒适圈想要跨出去的时候，多线进行会让我们直接跨过了潜能区到混乱区，然后精疲力竭，把自己跟把身边的人、把整个世界都搞得一团糟。第二个需要诚实的，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愿望，因为很多人都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都会用一些很委婉或是很迂回的方式去隐藏自己真心的期待。虚伪的道德不会让你离开舒适区。譬如说写书好了，很多作家呢，对于自己的新书的期待就是，哇，如果我的书，如果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因为我的书而改变，那就值得了。这个话说得很漂亮，但是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你为什么不写一封 email 寄给他就好了呢？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写书呢？当我们因为害怕自己的作品不畅销，所以就想出一些假的愿望，想出一些话讲得很漂亮的心愿，好让我们在未来不会太失望，这就是心智两边押宝的诡计。一方面想要自己大红大紫，另外一方面又说，哦，没有啦，如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啊，就算是值得了。所以心智在这两个愿望上面都押了宝。如果最后大卖了，很好，心智押中宝，太好了，我成名了，我成功了，我赚到钱了，很棒很棒。但如果最后卖的不好，心智在另外一边也押了宝，又说，啊，没关系，这世界上一定有人，因为他看我的书，所以他得到一些慰藉。我不需要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我只需要那一两个知音支持我就够了。 Bullshit， 屁啦，诚实点吧，诚实面对自己想要什么吧。有一句废话听起来这个样子，如果你想要离开舒适圈，你得做一些让自己不太舒适的事情。哇，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啊，听起来像废话的东西，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我们有太多的社会价值跟自尊心，害怕失望，所以我们不敢大声的说出我们真正要什么。你想出名，你想赚钱，你就大声说出来啊，你诚实面对自己的渴望嘛。当你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期待，你才会去做出与这个期待相应，比较能够帮助你达成期待的行动，而不会在那边扭捏造作，最后呢就是达到一些不上不下的状态。我有些朋友呢，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就他明明想要干大事，他明明想要大红大紫，可是嘴巴上面又不说。你从他的社群当中，他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想红，他真的很想要受到大家的注目，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性格就是扭捏。所以跨出舒适圈对他来说，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扭捏，然后去做出一些不那么扭捏的行为。当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比较有可能真的朝向他要大红、他要大紫、他要成功的那条路迈进。当然，最后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大红大紫，我们不知道，那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运气，还有各种因素的互相交成。但是至少他可以跨出舒适圈。当人跨出了舒适圈，你才开始真正的学习、真正的成长。今天马克说书呢，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一本《把梦想变实现的起点思维》。有一个很赞的提醒是，我们现在想要的那些目标，很有可能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很有可能，当我们真的好不容易努力的得到以后，才会发现，哎，其实我不想要这个东西耶。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从何而来的。 与其在追逐那些空中梦想的目标，不如从现在开始，用后照镜的方式回顾自己的人生，哪些事情让自己觉得快乐、开心、骄傲、有成就感，然后多多去做这些可以让自己感到意义、感到充实的事情吧。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马克说书。如果你觉得听了对自己有些帮助、有些启发的话，也欢迎你把这一集的马克说书分享给你的朋友。文字版在欧马克的 Medium， 我也同样会把连结附在下方的资讯栏。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快乐叫做真正的快乐，什么样的玩乐、什么样的享乐是真的对我们人生好的享乐、好的玩乐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加入养成好习惯的行列。一样，我把养成好习惯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咯。有任何问题呢，欢迎你利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的问答跟我互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I wish I knew